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家人，欢迎来到《爱在人间》这个节目。那么，我是你的朋友刘帆。那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还是有生活故事这个环节，是讲故事的时间。那么，这是主要的这个节目的内容了。当然呢，刘帆也在这里呢，希望能跟你建立一个更好的关系，跟你来聊聊天，那么跟你分享一些事故。那么，刘帆自己啊，实际上最近正在找实习，因为我在电台的侍奉之余呢，也有另外的一些学习。那么呢，因为学习的需要啊，就要求要找一些实习。那么这个过程啊，心中也是很忐忑，有时候那就很担心，晓不得咋个整。那么后来啊，我就发现自己呢，总是过分的忧虑，过分的担忧。实际上并不是什么很复杂的事情。但是呢，我心里面就总是担心，哎呀，万一自己来不及，万一自己落后于别人，咋个整呢？那么好嘞，很感恩神一直带领和预备。那么刘帆在其中啊，也学习到一个功课，就是遇到难事情的时候，尽量呢就可马上去做，而不要自己在那边等的，然后就赶着急在那边担心。那么如果说已经做了的事情，那么就交个神，不要自己心里面啊再一直想的挂的。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先来听一首诗歌，来预备我们的心，然后呢再进入心和故事。
让我们抬头看那天空中的飞鸟，让我们再看看野地上的花草，他们无忧无虑，他们很自在地，因为他们有着天父上帝的供应，所以我们也不要为明天的担忧，一天的难处就让一天当就够，我们要有喜乐，我们不要哀愁，我们的一切一切问题上帝会解决，我们不忧虑，我们要喜乐，我们要让那圣灵永远住我们心里，我们要坚信，我们不怀疑，我们的天父上帝就是如此有能力，我们不忧虑，我们要喜乐，就让我们先来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哦，这些东西都要加给我们，所以
天赐人情，爱在人间，星星之火，故事相传，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领受属天的智慧。新故事，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星火故事。这个环节呢，所讲的故事改编自传记小说《山雨》，是关于英国的宣教士傅南然他的故事呢。傅南然来云南宣教30多年，把拯救灵魂的好消息带给了我们傈僳族的同胞。之前呢，就讲到南然在跟傈僳人相处了10多年之后，逐渐的明白，虽然他是上帝差派去这些傈僳人当中做他们的老师和帮助者呢，但是要让傈僳人的信仰继续成长扎根啊，不能只是靠南人的帮助，而要推行当地信徒的自个自养，这需要极大的耐心教导，也需要责备和鼓励。 那然除了教导傈僳信徒以外呢，在缅甸的英国政府又给了南然一下接军的工作，就是让他编写一本傈僳手册。然后呢，南然还开始了一番在学校教书的工作，那为了多赚些钱，印刷一些书籍。本来呢，嘎嘎他过上稳定规律的生活，终于可以静下心来做一些文字的事情，并且也可以稳定教导当地信徒。但是南然之前的一位傈僳同伴老卢突然来找南然说，在沙文加以东的地区有一批基督徒兴起，他们需要老师。于是啊，这又打破了南然暂时的规律平静的生活。于是他跟预报号一起去那个地方，举办了连续好多天的夜经大会。就在结束后一个星期，南然突然发了严重的伤寒，还好上帝带领他回到腾冲的工作站。之后呢，弗莱格夫妇更是精心的照顾他，才让南然从死亡线上再次被拉回来。这让南然真实的感受到在主里同工那一份深厚的情谊。那么今天我们就继续来讲沙语第七章的内容。
耳朵里的心，听见的故事早早心，心烧抓的火，点燃的灿烂不熄火，心的旅途，火的传承，心火故事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
在沙湾加旁沙中哈迪的高坡上面，建立了一个小的宣道站，下令沙湾加峡谷。男人在山下好转以后呢，再来到这个地方，他开始病体虚弱，经不起寒风，于是又得了胸膜炎，脚都肿得站不起来。虽然这回他是要他在床上度过圣诞节了，不能享受那人挤人的基督徒的欢庆节日，但他已经看到这些傈僳信徒生活习惯还有灵性的品格上都有很大的进步，这让男人感到安慰。在这些哈丁的村子里，四分之三的基督徒啊，都让男人觉得心中满意，他们忠心、热忱、积极、聪明，南然深信善会报答他们呢。尤其是大特下起一两个邻近村子的领袖，他们非常积极，品格上也能够做其他信徒的榜样，而且呢，在事务上也是能够帮助南然的事，他们几乎全部都做了，还拒绝介绍任何报酬。他们还说道，老师，我们做的还是不够，我们还应该尽力呢，要供给你们的饮食和衣服啊。这真是使男人非常欣慰，看到这些信徒愿意努力为自己的教会和传道人来自给自养。男人看见他们的时候，就想到使徒保罗称赞过呢亚历大古、马可还有尤士都，都是叫我心里得安慰的人。这是记在哥罗西书第四章的句子。 在哈迪挖不着三个星星的路程有一个地方，那地儿有一位开花的工人卢维尔先生，他在湄公湖上流的居民当中工作。他向男人提出需要拆派两个傈僳童工去帮助他。男人这边晓得以后，有两位童工就自愿了，毫不犹豫，马上整装上路，告别了他们的农地还有家人，在高山之上跋涉了三个星期之久，到一个他们从来没去过的地方，去照顾其他的基督徒。他们晓不得要离开家几个月，但是也没得人提到过任何的保障，他们就是心甘情愿的去了。等到他们到达以后，也靠得那边地方的人攻击他们。在山上，他们也努力地找到一些食物为生，这也是他们灵性程度良好的表现。等到男人的身子有所好转以后，接下来又是好几个月的旅行。他有三个半月的时候单独去到各个地方，当不同地方的信徒顾问、裁判还有教师，其中有些地方迫害青年的基督徒事态严重，还有一些新信徒告诉男人，他们甚至觉得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要动刀子把敌人的头砍下来。在这些事情上，男人真是需要做很多教导和安抚的工作。另外还有一些绑架的事件，更是必须要尽快的处理。例如有一次，一个基督徒的姑娘被当地的非信徒给绑架走了，要喊他改变信仰，答应嫁给一个非信徒为妻。这女娃娃很勇敢，她不肯妥协。后来这些绑架的人也怕跟其他信徒产生严重冲突，于是还是把这个姑娘放了。但无论这一次是否放了这个姑娘，男人都觉得这事情需要更多的注意，不能坐视这些女孩子被挟持，让这些肇事者逍遥法外。很多基督徒都为这件事很气愤，所以男人和当地的信徒们也觉得要采取行动。后来呢，见面握手就变成了基督徒一个象征的动作。当男人被邀请来到一个村庄，全村的人都并列呢夹道在路两旁跟他握手，通常还是双手并用，还闭上眼睛邀请邀关，实在是非常的热诚啊。那地方贫穷华富，山高多石，人民困苦不堪，即使不是多数，至少也是许多人都衣衫褴褛，他们的住处杂乱不堪，是置身其间的血肉之躯啊，也经历考验。男人日夜住在他们家中，竟然发现在萨尔文加沙这个新区，这种贫穷的境况下，他们竟然已经建立了八所小教会了。男人想尽量呢跟这些萨尔文加新区的两百多家人来接触，所以他特别安排了为期两个礼拜呢驻地教导，也就是住在他们当中，挨家挨户呢可教导他们，也把他们聚在一起教导崇拜。凡是庆祝会一类的事情，这些人都很喜欢，他们就来了一大批人。不过呢，最关键呢还是要看他们肯不肯听。一大群人聚在一起啊，也是有些杂乱无章的情况。
他们总是很兴奋地彼此交谈。
大男人要教导他们的时候，他们也不安静，还找男人来讲话。
另外还有一些猪啊鸡啊等的家畜家畜欢脏在其间，还有小娃娃乱成一片呢。
如果有些牛群经过的时候，整个会谈的人还都跑出去观看。
男人面对这样的情景也是很无奈，他在心中说：
我现在偷偷地告诉你，哎，我有时候真是有点不耐烦。
但是想到这些人本身也在这愚蒙的环境中长大，从前任何的生活礼貌上的教训都没得，更不要说是基督徒的训练。所以啊，我对他们的不耐烦这种感受会让我自己觉得羞愧，因为实际上我们也没比他们好多少。如果不是因为我们从小有教育训练的资源，我们不也是这个样子吗？更何况他们的心是单纯善良呢。你看他们坐在那地儿，成年男女，男孩子女孩子，都是又脏又穷又无知的状况。这时你就会想起那一位对罪人和平民从来没不耐烦不苛责的主耶稣。主耶稣的爱和包容会感动你，使你对他们的心再次被融化，有更深的怜悯。就像马太福音9:36形容耶稣说，他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得牧人一般。当你思想主的恩惠和慈爱，你就会对这节经文有更深的体会。
男人也发现这些信徒对一些不紧要的外在事物很关心，比如他们会问：
老师，你说我们不能喝酒，然后在礼拜天要休息敬拜，那么我们更能吃那些泡过酒的豆角呢？更能在礼拜天洗衣服呢？
男人在这次短期发完的时候啊，本来想要教导他们一些更重要的真理，让他们更加明白主耶稣对他们的爱和救恩，但是他们却在顾念这类子的事情。虽然有时候也会无奈，需要更多的耐心，但是如果把理想的工作挨一些生活条件优越但一无所获的汉族城市比较，男人承认他自己更喜欢马上地来到这些山里面，来到乱世间迷雾中森林里，来到那些单纯的基督徒为敬拜神用竹子茅屋建起来的教堂中，可教导他们和他们一起敬拜。男人强烈地意识到他只是在做极其微小的工作，因为更大的作为都完全由神自己来完成。事实证明确实如此，他好多次被邀请去到一些村里面的教堂，他之前根本都晓不得这些村子有人信主，更晓不得有这些教堂。而且这些地方啊，除了他以外其他的外国宣教士也没去过。男人对这些人有这样的评价说：这些人或许站在衣服破烂的情况下，在穷困杂乱的环境中无知迷信，但他们就是神赏赐给我们的。我们下山要那些属灵的儿女，于是神就把他们选出来给你，你和他们握手
他们是神替你拣选的弟兄姊妹和母亲。有时可能还有儿童的男女围绕在你身边。我宁愿要教这些立足的娃娃们来查耶稣爱我我知道，也不愿意去教那些所谓的最有头脑学识呢但是对基督毫无兴趣的人。这次旅行之后，男人的心中有两件事情显明出来。第一，是主的这些单纯可爱的小羊，这些新信徒，他们是多么的笨拙软弱。第二，是神实在的拣选了他们。正如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的话说，善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男人看到这节经文，竟然在他眼前实现了。有些时候，当面对他们的愚昧和需要，男人也觉得不知道如何是好。他也意识到立足人中的工作从开始就是自然发展的，如果没得神的灵工作带来的感动，他根本无能为力。而就是这样一个让男人感到无能为力的地方，就在这撒尔文江的两岸，现在每边都有两百多家人，也就是一共四百多家人信主。他们还会带男人去一些从没去过甚至从没听过的村庄，然后他会发现那地也已经有几家人信主，有的人还会念点书写一点字，然后竟然已经有了一个小教堂。当地人他们也彼此的教导，会邀请一些邻村的信徒过来，他们要做基督徒。听到其他人跟他们讲主耶稣的事情之后，他们也就变成基督徒。但那时候甚至的猫的学教士刻到他们中间。你想想看，到底是哪个把那种愿意的心摆在他们里面呢？如果不是神的意志或神的拣选，那还能是哪样呢？听众朋友，亲爱的家人，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的幸福故事环节。刚才跟你讲述的故事片段是来自于《鲨鱼》这本书第七章的内容。
说到湖南人啊，在他病好以后，又很快地回到了萨尔万家的新区去教导当地的信徒。他惊奇地发现，在很多他从来没去过的村庄也兴起了很多的信徒，甚至他们自己建立了教堂，这让男人心中很是感动。虽然这些新信徒仍然还是有些愚笨软弱的地方，但是他们这样愿意相信愿意修行的心，更是让男人非常欣慰。男人也深情地意识到，这是来自上帝他亲自的工作，因为神的爱、接血和怜悯，使这些当地的土人有机会认识主，得到他的救恩。男人的工作也还在继续，他要更多的摆上他自己，教导他们，跟他们同住同吃。那么之后，男人又会有哪新的发现呢？我们只好继续待见。
的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因为寄信到香港不需要邮政编码，所以写明地址即可。另外，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612，短信内容请注明“爱在人间”收。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家人，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专门制作的云南话节目《爱在人间》。那么我是刘芳。刚才的幸福故事最后结尾呢，有一首歌叫做《你得着我》。是呢，我们每一个人有机会来认识上帝啊，都是上帝的恩典，都是他拣选了我们，是他得着了我们，我们才有这个福分来认识这位救主，来认识这位阿爸天父。天父的爱啊，已经充充足足地领导了我们。我们要学习操练呢，就是更加认识他的爱，并且呢，以我们的爱来回应他。我们的爱更是应该向周围的每个人去散播出去，让每一个人，我们所接触到的人呢，都能够感受到这份爱，从而他们也能够有机会来认识上帝，认识主耶稣基督。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回再见，祝你晚安。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